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就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然后荧幕上密密麻麻开了可能50个对话视窗。
哇，光用想的就蛮崩溃了。
对，然后一号视窗里的 agent 正在帮你写前端的程式嘛，二号正在捞资料库，然后三号刚刚跟你回报 API 串接失代。
资讯量超大。
没错，而且你还没来得及细看那个三号的错误讯息，四号又跳出来问你说：“哎，那个客诉按钮到底要设定成红色还是蓝色
整个就是手忙脚乱。
？”就是这样，你原本以为有了 AI，一个人就可以当100个人用嘛，但现实是你现在就像个在马戏团里同时转50个盘子的小丑，而且盘子正一个接一个砸碎在地上。
其实这就是现在很多团队，满怀热忱导入 AI 之后所面临的残酷现实啦。大家都在惊呼说，机器的执行能力已经变得近乎无限了，但我们却硬生生地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这堵墙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类注意力的物理极限。
欢迎加入这场深度解析。这其实是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哦。我们总以为科技发展的瓶颈是 AI 够不够聪明，结果最大的瓶颈居然是我们自己大脑的频宽。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不是要教你怎么下指令，而是要带你颠覆一下认知，在这种算力爆炸的时代，到底该怎么设计一个真正，我们说 AI native，也就是 AI 原生的组织架构。
为了把这个很复杂的典范转移谈透，我们需要邀请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跟我们一起想象一个具体的场景。
对，假设你现在被公司赋予重任，要从零到一带领团队推出一套全新的智慧客服系统，我们就用这个案例来看看你的管理模式会经历什么样的剧烈变化。
以前如果要开发这个客服系统，如果进度卡住了，我的直觉就是去要预算嘛。多招几个工程师，
对，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然后大家各司其职，靠着层层的主管跟那种开不完的跨部门会议来同步进度，这就是典型的人管人。
没错，可是当你试图把这些人类工程师换成 AI 工具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直觉会进入人管 agent 的模式。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马戏团转盘子的场景，对不对？
完全正确。你身为产品负责人，试图亲自去委派每一个微小的任务给不同的 agent。
哇，我有试过这种工作方式，那种不断切换上下文的疲劳感真的非常可怕。我得记住一号 agent 写到哪里，然后再去纠正二号犯的逻辑错误。
对，根据实物上的观察，当一个人类主管直接去盯 agent 执行任务时，极限大概就落在同时管理5到7个 agent 之间。
才5到7个，听起来蛮少的哎。
当然啦，这不是什么宇宙绝对定律，这只是一个估算的参考值，但它点出了一个核心痛点，
什么痛点？
就是你的脑力杠杆虽然被放大了，可是协作的复杂度还有那个除错成本却是呈指数型暴增的。只要权限没设定好，或者交接漏掉一个小细节，一个微小的逻辑错误就会被这群高效率的 agent 瞬间放大成灾难。
哎，等一下，这很不合理啊！如果 AI 这么聪明，为什么我还要像个工厂的产线领班一样，每天死盯着每一站？听起来这就像是我本来是个工厂领班，现在突然要把自己升级成董事长，我能不能干脆让 AI 自己去管 AI 啊？
你突破盲点了，这就进入了 AI Native 组织的第三阶段，也就是 Agent 管 Agent。
哦，所以我就不用当领班了。
对，你必须把自己升级成这家 AI 公司的董事会，你的新职责是训练出一个 CEO Agent，或者我们说主管 Agent 啦。
像是一些业界在探讨的案例那样吗？
没错，就像目前业界探讨的一些像 Astra 这样的框架案例，核心概念都是让一个高阶 Agent 来统筹全局。
那个让 agent 去当 CEO 管其他 agent，这听起来有点毛骨悚然呢。如果这个 CEO agent 对我的目标理解错误，也就是说他出现了幻觉，他底下那一票工程 agent 不就全体朝着悬崖狂奔了吗？
这个担忧非常精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身为董事会的你，不再需要去管每一个按钮的颜色，而是要把那个大方向抓好。
具体来说要怎么抓？
你要把目标、权限边界还有验收标准极度清晰地写进系统里， 当你给定明确的方向后，这个 CEO agent 才会开始把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
嗯哼，
他会把写程式的工作派给 coder agent， 把测试的工作派给 QA agent。
那他怎么追踪进度？总不能他也每天早上把所有 agent 叫来开战力会议吧？
哈哈，当然不是。整个追踪机制会变成自动化的非同步回报。CEO agent 会在背景不断核对各个子 agent 的产出，把符合标准的成果整合起来。
所以他都在背后默默做事。那他什么时候才会来找我？
他只有在遇到两种情况时会来找你。第一种是任务全部顺利完成，他会把结构化的最终报告呈报给你。
听起来很完美。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遇到了超出他权限边界的例外状况。也就是说，海量的杂事被系统吸收了，你不用再逐次追问进度，而是只处理最关键需要人类拍板的那一句话。
哇，照你这样说，日常的追踪啦、派活啦，甚至基础测试，全部都被 CEO agent 带领的团队包办了。
是的。
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客服系统的案例，身为这个智慧客服系统的产品负责人，我到底还需要做什么？我本来的工作是写 PRD， 就是产品需求文件嘛。现在我是不是把 PRD 写完丢给 CEO agent， 我就可以去旁边喝咖啡等系统上线了？
如果你用传统写 PRD 的方式来管理 agent， 我跟你保证，你绝对会迎来一场灾难。
为什么？不是都交给他了吗？
因为以前你写规格交给人类工程师，人类会用尝试去脑补你没写清楚的部分吗？
哦，对，人类会自己通灵。
对，但 agent 不会通灵。在 AI 原生的环境里，产品开发不再是从企划到工程再到测试的那种单向接力赛。
那是什么？
你必须设计并经营一个庞大的产品大闭环。
产品大闭环？所以我不只要定义一开始的需求，我还要定义一整条自动化生产线怎么运作。
没错，核心在于你要从辨识问题到定义成功标准，再到方案探索，然后是多 agent 并行开发，自动化 QA， 渐进发布，最后是看数据来复盘。
这涵盖的面也太广了吧。
对，你不再亲自产出每一个环节的零件，你的任务是设计这条生产线上各个 agent 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让我用我们的客服系统来举个具体例子好了。假设我现在的需求是做一个能帮客人处理退款的客服机器人，如果是在这个大闭环里，我不能只给这句话，对吧？
如果你只给这句话， agent 为了最快达成任务，很有可能会直接写出一个无条件同意所有退款的逻辑。
哇，那公司会破产呢。
对啊，因为这样最不会被客诉嘛。对他来说，这就叫完美达成任务啊。这就是人类最大的价值所在。
就是我要把规则定清楚。
对，你必须写出能被 agent 执行，同时能被检验与修正的成功定义。你要想清楚什么情况下允许退款，退款的审核逻辑是什么。
这很重要。
更关键的是，你要安排哪些 agent 来组队。开发 agent 写完程式后，交接给测试 agent 的格式是什么？每次交接都必须要独立的结构化验收机制。
我懂那个意思了。以前我们是管理人的产出，现在我们是在管理这一套验证机制的严谨度。
完全正确。
绝对不能让写程式的 agent 自己检查自己的程式码，然后回报说完美无缺。不过说到验证哦，这套生产线跑起来之后，如果 agent 真的搞砸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老实说了，我自己平时在用 AI 辅助写程式的时候，如果它跑出来一堆 bug， 我最常做的动作就是不看错误讯息，直接按下重新生成。
很多人都这样。
对啊，心里就想着说不定这次运气好就对了嘛。在我们这个 agent 团队里，这招行得通吗？
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工程陷阱。业界把这种行为非常贴切地称为赌徒循环。
赌徒循环？
对，你就像坐在赤脚趾老虎机前面疯狂拉拉杆，期待掉出金币，把再跑一次也许会好当成工程方法，在 agent 组织里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可是为什么不行？既然算力那么便宜，让他多试几次找出对的答案，这样不好吗？
当任务复杂度提高的时候， 盲目的从事只会让系统陷入死循环，甚至让错误叠加。当 agent 超时或出错时，必须要有强制的诊断机制，还有明确的停损点。
嗯，不能让它无止境地跑下去。
没错。更深层次来说，如果我们只依赖运气，我们就永远无法建立所谓的组织记忆。
组织记忆？
对，要让 agent 组织产生复利效应，关键不在于单次跑得多快，而在于能不能把一次偶然的成功变成整家公司下一次都能稳定做到的基础设施。
具体来说这该怎么运作？假设今天这个客服系统漏测了手机版网页，导致画面整个跑板，我们该怎么建立这个组织记忆？
这背后有一套严格的机制，叫做捕捉、反思、沉淀、调用。
第一步是捕捉。
对，系统必须记录下这次失败任务的完整脉络，像是下达了什么指令，使用了哪些工具。第二步是反思，而且是跨任务的反思。
就是去想为什么会漏掉手机版。
没错，是因为我们一开始给测试 agent 的环境参数只有桌面版嘛。找出根本原因后，就会进入第三步的沉淀。
沉淀就是要把它存下来，对吧？
对，把这个教训提炼成一个明确的 skill， 也就是技能。例如打包成一个叫做全平台适配检测的模组，并标示清楚它适用于什么情境，对应哪个版本。
原来如此，那最后一步调用呢？
就是确保未来的 agent 知道，在遇到前端画面任务时，该自动去调用这个技能。如果我们不建立这套 skill 的机制，公司里就会充满各种无效的从事，
或者累积一大堆没人知道怎么用的废弃工具。
没错，当杂讯越多，未来搜寻正确做法的成本反而会无限飙高。真正的强大是建立一整套经过品管的共享技能库。
这样听下来，我们有一个会自动拆解任务的 CEO agent， 还有一套会自我修正的组织记忆系统。那问题来了，当系统强大到这种地步，我们未来到底需要招募什么样的人类来操控这一切啊？
这个转变会非常巨大。
如果品牌设计、工程、测试都能靠 agent 平行展开，未来的员工是不是得是个精通各种咒语的全能天才？传统的那些什么工程师、设计师的职能边界是不是就此消失了？
职能的界限的确正在快速融合了。未来的团队会更需要跨职能的复合型人才，但如果你以为未来的竞争力在于会下多复杂的咒语，那就搞错重点了。
哦，重点不是写 prompt 吗？
其实不是，在高度自动化的时代，决定人才核心价值的会极端的向两个能力倾斜，一个是品味，另一个是全局观。
品味？这听起来有点艺术感呢。我们在做的是一套严谨的客服系统，跟品味有什么关系啊？
这里说的品味，指的是你对什么是好结果的判断力。我们必须把 agent 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乘数，而人类的品味与判断力是那个底数。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方向正确， agent 这个乘数会帮我打价值放大几百倍。那如果我的底数是负的呢？
如果你对品质的标准很低，觉得一个会随便打断客户发言、语气冰冷的客服系统就算是及格，那么庞大的 agent 的规模不但帮不了你，反而会以超音速的速度帮你量产一堆激怒客服的机器人。
哇，乘数越大，死得越难看。
对，你的错误方向会因为这个强大的乘数引发巨大的灾难。
原来如此。那既然品味和全局观这么重要，我们未来的面试该怎么挑人？总不能再拿张考卷问他会用几种程式语言吧？
传统那种问答题面试将会被彻底淘汰，未来的面试方式会转向真实问题的工作。面试官会直接丢给你一个极度模糊的真实业务场景。
例如说什么？
比如说，面试官会问，我们的退款满意度下降了20%，你要怎么用 agent 团队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在考我能不能在未知情况下建立刚刚说的那个大闭环吗？
完全切中要害。面试官要观察的是，你能不能定义出这件事的成功标准？你懂不懂得如何委派任务给不同的 agent？ 当 agent 给出错误答案时，你知道怎么修正逻辑，怎么说明取舍吗？
就是看你能不能收拾残局。
没错，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把一个混乱未知的状态安全地推进到一个有数据支撑的结果。这是在找能掌舵的将军，而不是只会按按钮的操作员。
好，假设我们透过这种面试找齐了一批将领，在大家的带领下，我们的智慧客服系统终于做出了第一个 demo。
嗯哼，
我们在内部测试的时候，它非常流畅地回答了各种刁钻问题，画面非常完美。既然 demo 看起来这么赞，只要我们稍微盯着它就能顺利跑完流程，我们是不是可以赶紧发布，让它上线面对真实客户了？
哎，等一下，绝对不行，请在这里用力踩下刹车。
妹啊，
产界有一个残酷但非常经典的认知，就是 demo 只是看起来对一次，但真实的商业业务必须无人盯着也能反复做对。
看起来对一次跟反复做对之间真的有那么难跨越吗？ AI 的运算逻辑不是都一样吗？
现实世界充满了无限的边角案例，也就是 edge cases， 还有各种变数，要跨越这个巨大的鸿沟，靠的绝对不是把 AI 模型的参数调得更大。
那靠什么？
靠的是极度严谨的工程与纪律。很多人以为有了自动化就不需要软体工程了，这完全是个迷思。相反地，我们要建立三道落地的防护关卡，我们通常称之为三个 gate。
哇，这三道关卡具体怎么运作？第一道防线是什么？
第一道防线针对的是可逆或者是低风险的动作，
像是客服系统自动寄封感谢反馈的罐头信之类的。
没错，这种低风险动作可以让 agent 全自动执行，但前提是系统必须具备沙盒环境和快速的回滚机制，一旦发现语气不对，立刻就能回复上一版，并且要留下完整的执行轨迹。
了解，即使寄错一封感谢信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实质损害。那第二道关卡呢？
第二道关卡针对的是高影响但可验证的任务，比如客服系统要自动帮客户重置密码，这时候绝对不能写完程式就直接上线。
那怎么办？
你必须部署一个独立的 QA agent 进行攻防测试。
攻防测试是让 agent 互相攻击吗？左右互搏那种感觉？
对，就是让 QA agent 模拟各种恶意使用者，试图骗过 coder agent 写出的逻辑。只有当 QA agent 穷尽的测试案例都无法攻破，最后再由人类主管查看这份测试报告并按下批准，这段程式才能上线。
哇，这种 AI 互相对抗的测试听起来就让人安心多了。那最后的第三道关卡又是什么？
第三道关卡是我们身为人类必须死守的底线，它针对的是不可逆或者是责任重大的决策。
例如说涉及到大笔资金的退款。
对，退款判定、处理客户的敏感个资或是对外的重大法务承诺，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空间。
就是方向的制定跟最终的法律责任绝对不能丢给 AI 扛。
没错，这些高风险的拍板决策绝对不能外包给 AI， 在动作发生前必须由具备全责的真实人类来做最终决定。
听完这三道关卡，我觉得这才是 AI Native 组织最务实的一面呢。我们既要拥抱效率，又要很克制的去设计那个防护网。
确实是这样。
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准备在下周一早上回到办公室，带领团队大展身手，总不能一进门就对老板喊说，老板，我们全公司都要全自动化，这太不切实际了。有什么可以立刻落地的行动指南吗？
转型的第一步永远是选定一个结果可量化的端到端任务，从小范围开始试水温。接着呢，有四个你可以立刻执行的行动建议。
请说。
第一，盘点你现有的业务，画出一张人类介入矩阵，清楚标示出哪些动作 agent 可以自主运行，哪些执行后需要通知人类，哪些必须人类事前批准，还有哪些是绝对禁止自动化的禁区。
也就是把刚才的三道关卡直接对应到团队每天的工作流程里。
对，那第二点是为你的主管 agent 拟定一份明确的管理契约。你要把系统边界定义清楚，像是什么情况下应该从事，什么时候必须停止。
最重要的是例外状况的处理吧。
没错， 遇到哪些例外状况时，必须立刻终止动作并升级交给人类处理，这都要写清楚。
绝对不能让系统自作主张掩盖错误啦。那第三点呢？
第三，强制引入独立验证者来对抗自我说服。就像刚才说的，绝对不能让执行任务的 agent 自己批改自己的考卷。
懂。最后一点呢？
最后第四点，建立起 skill 的生命周期管理，把每一次解决问题提炼出的共用技能配上明确的负责人和版本共治，让团队的成功可以被稳定的复制。
这四点真的非常清晰，看来一个真正的 AI native 组织从来就不是一家没有人的公司。
恰恰相反哦，在这种组织里，每一个人都必须无比清晰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介入，何时应该介入，以及自己最重要为哪一个结果负责。把管理变成一套可执行、可验证、可进化的系统，这才是终局。
这场深度探索真的颠覆了我们很多既定认知。虽然我们厘清了人类该如何退居幕后，专注于定方向和把关，但我心里其实还是浮现了一个稍微有点让人发毛的延伸问题。
哇，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底下的 agent 学习迭代还有沉淀 skill 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主管消化资讯的速度呢？
这个可能性蛮高的。
对啊，当庞大的 agent 系统在几秒钟内就跑完上万次工坊测试，而人类却需要花半天时间才能理解那份例外决策报告的时候，当人类的品味和决策速度不可避免地的成为整家公司最慢的那个环节时，我们人类自己又该如何升级我们的大脑作业系统来避免成为团队的瓶颈呢？
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哲学问题。
没错，这真的是留给各位去在未来慢慢咀嚼的问题了。非常感谢你全程参与今天的这场深度解析，期待你们在各自的领域中都能成功设计出强大而且充满韧性的 AI 原生组织系统。我们的深度探索，下次见。